要讲这个吗？
对啊，要不然呢？因为就有人点菜也有点这个菜、啊、
那要
很，我发觉说我们可以点菜，如果点的那种比较小吃型的，可以多点几个菜、啊、
OK， 那这个要很平和的讲，还是要带情绪的讲？
就你真实的想法咯、嗯
okay、
你真实的想，没有，你的带情绪是什么意思？是说你的立场，
对、啊，
还是说
带立场
啊？干，这个人怎么这样？
要带立场吗？
我说带立场 ，OK 啊，带立场、啊。
那我们先把这个事情讲一下啦，因为这个台湾，那我们那个听众讲说台湾的讯息蛮混乱的。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两天前在那个南加州发生的这个台湾教会被人冲进去开枪、嗯、啊，一个死，四个还是五个伤？
嗯，
哦，然后五个伤里面呢，有
四个也是病危。我要讲一下，一开始是。情况是很混乱的，主要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份、啊嗯、
那我先把它叙述一下好了、嗯、就是说在美国出来的那些消息都是说一个中国的移民冲进去一个台语教会，他不是台湾教会哦，他是台语教会、嗯、那台语教会冲进去呢开枪，然后这个事情就爆出来这样子。
对啊，你讲说要讲就是立场嘛，我先把这个背景讲一下、嗯、那个长老、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去教会的，
中的教会
没有，就是在台湾
是长老教会吗？
不是长老教会，
长老教会是台独基本教义派。
对对对，台长老教会是非常绿的，所以我就是先让大家、嗯、有些听众可能没有那么热衷政治嘛、嗯，我就先把它讲一下。
长老教会在台湾的那个一直的立场就是很支持台湾独立，他不见得是绿的啦，他、一阵子反那个民进党反得很厉害、
嗯，
因为民进党不够独嘛。
嗯嗯，
然后长老教会在那个历史上可以看一下，他们曾经发表过一个台湾前途的那个公告、
嗯、
就是说台湾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他在台南有一个神学院，然后呢在美国的教会基本上都是台语传教的、
嗯、
那全部的那个教会所有的礼拜都是用台语进行、啊、
诶，那多伦多有这样吗？
多人都应该找得到的，
有台语教会的、哦。
呜，但是你看啊，这个我们先跳一下好了。他说他死亡的那个郑医生呢、啊，他本身呢、啊、是不去这个教会的。
嗯，
他是黑刚在妈妈去。那他那个美国的新闻就是说，因为语言的问题啊，郑、
嗯、
医生是去另外一个教会的。
哦、
就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郑医生本身台语不好。
对
啊，第二就是因妈妈拢去遐嘛啊、
欸。可是你看妈妈都是听台语的，然后小孩子、嗯、像我的话，我至少听可以很。
没有没有没有，哎、欸，那个台语教会我有看过，那个屏东一个台语教会的那个 YouTube， 听无。
哦，是哦，
哎、欸，听无，因为伊遐用台语连念圣经、嗯，就像我台语这么好，也是
听不
懂、
哦，
因为那个太多。
太多那個
日常不用的那种字眼
专业文字啦、
啊啊、再回到这个事件、喔、然后那个美国一开始出来消息我们这边就看到了、
嗯、
然后当时候美国当然是报说是中国的移民呢，他是直接写说 Chinese， 然后就是屠杀那个什么 Taiwanese 的后裔这样子。
对，就是他是写说就是 China immigrant 嘛，就是说是中国的移民、
啊、对对
对，然后去台湾的教会开枪、啊、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后来因为事实应该越来越明了啦，这个人不是中国人啦、啊、他是一个台湾的外省
人，对，
他是湖南人啦、啊、他、嗯啊、这是台湾出生的，然后本身呢也有在台湾读完大学，然后到美国去读硕士之后呢、也在台湾的几所技术大学啦、科技学院啦、啊、开过一些，
对，他有在
开过一些课，但是每一个学校都待不满一年啦、啊嗯，然后所以现在呢去访问那些学校，学校都说没有印象了，就大概二三十年前有回来教过观光跟餐饮方面的啦。
对，不过 有一些学校是就是有证实说对啦，
对啦、
这个、
对
啦，
有这个人的是没印象啊、
嗯、
对。然后他也在中国出很多本书啦、嗯、也是写这个所谓餐饮跟观光的这种教学的书籍啊。
对。
啊，本身人是很好的、
嗯、
然后在拉斯维加斯有12个公寓在出租、
嗯、
然后在台北也有两处房产、
嗯、
儿女都是当牙医、
嗯
欸、这是算是很高层级
的家庭。然后现对啦对啦，这背景是一回事、嗯、他现在的就确定他一定是台湾人、
嗯、
因为我们的政府也有出来讲说就是、嗯他的就调查他的背景身份，
是在台湾出生的，
他是台湾人，就是他确定是台湾人、嗯、
那这个对于美国今天啊，就是美国警方今天啊，就我们录音的前几个小时，他们还是有后续的这个发言，他们还是一直把他称作是一个中国人。那、啊、为什么呢？其实这很简单啊，因为 在他们那个时代，因为老黑的时代啊，都是我们还是讲说我们是啥小中华民国嘛，嗯，啊 ，Republic of China。那你看到这个 China 就是 China 咯，嗯，那就不用在那边什么中华民国啥小，人家外国人一看到就是中国啦。然后本身呢，这个警方在逮捕这个人的时候呢，他也有我这个在那个洛杉矶时报看到了，他有问他，那他说他自己的 background 是 Chinese，嗯，所以这个人其实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台湾比较蓝的人或者是比较统派的人呢，他们在外国都会用 Chinese 称呼自己啊，嗯嗯，那像我打死都不可能讲这种话了，嗯嗯，然后这个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呢，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它就不只限于说，嗯，怎么讲政治立场而已啊，嗯，因为你说政治立场要热衷到说他会去一个地方开枪杀人，嗯嗯，就已经超乎了平常的政治立场而已啊。
以他这个人齁，其实就怎么讲，他本身的政治立场，当然了，我们也不想，
他政治立场是非常明显的，
啊，
对对对，
很蓝，
明显，
啊，很红，
很红，
很韩粉。
没有没有，可是昨天我就跟昨天我就
外省人，
我就跟阿佩讲过这个话，就是说，嗯，你看他一个人住在美国，嗯，然后还就像你讲的，哇，背景很好，家里也是很好野人，嗯，金好过，嗯，这样子，嗯，那种人嘛，嗯，然后他又会热衷政治到热衷政治到去开枪这样子，
这无啦，这无啦。
对，然后阿佩就跟我说有嘛，嗯，有这样子嘛，嗯。然后他说他不一定是想要回台湾，嗯，也不是一定要住台湾，嗯，可是他是想要台湾变成中国这样子。
嗯，也许统派意识非常强烈的。
啊，我就说，那你那么想要台湾变中国啊，你就去中国住啊。
啊，就这样写啊那样。
然后阿佩就跟我讲说，啊，他可是他不想去中国住啊，他的理念是想要台湾变中国。
对，他个人的不想住在台湾，但是他也不想住在中国，可是他的理念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
嗯，所以他是想要说把台湾变中国，然后自己住美国。
嗯，一个武功，一个武改，一个兵又攻，还有一个。哎，那挑起料，他的那个墓碑上面要刻，就是有点像是什么，中华民族大一统之类的。他干嘛研究为老伯啊，骨灰坛上面写的一样，
很无聊。他真是钱太多，嗯，然后没事干，
不是
这种天天在想这种东西。
不是不是，这种人是你怎么讲？他是有很强烈的使命感，然后走到很极端的地步了。
可是你强烈的使命感，他表现的不像啊，因为他人就住在美国啊。
没有啊，那不
他没有要我在台湾完成大业，
那不冲突啊。那我们以前孙中山也是住在美国洗盘子，然后在那边看中国在十次革命啊，也是一样啊。那边就不冲突。但是这个事情呢，比较有趣的就是我在那个微信朋友圈呢，看到中国的那些网站也发布了这个新闻。然后哇干，我觉得那些编辑者就是小编啊，他们真的是你没有办法有这种程度是不能在中国生存的。一规批伪逃不嘎不会，完全没有牵扯到我们刚刚讲这些事情。他就是讲说在南加州有一个华人的教会被一个华裔的美国人冲进去开枪啊，死了一个华裔的人医生跟四个华裔的老公民受伤，他完全没有扯到这个什么中国啊、台湾啊、什么外省人都没有，
没有，他就一个 umbrella， 就一个雨伞包起来，就是全部都是中国，
啊。对，他不敢碰触到那个部分。
当然，
不过这个事情就是值得我们听众想一下，就是有时候你的政治立场太过强烈，是真的有可能做出这种很偏激的事情吗？
没有，我觉得不会，欸，
会会会，
我觉得正常人不
会
這樣。你要去教会里面开枪对那些人扫射，欸，那个 这不止这个私人恩怨的，啊，
也就是你顶改双顾双料的时候，那个国民党人也有讲过，啊，要人人得以诛之啊，被抬阿兵啊嘛，宋楚瑜毛共鬼，连战毛共鬼嘛，然后那个像邱毅这些人也讲过说，这种窃据政权的乱党，人人都可以对他怎样怎样，就是那个他把这个事情具体化了嘛。啊，你小卡扎五位了，
我也没看邱毅拿着枪去跟人家比
啊。你看那个以前有那个老农民呢，啊，也是属于那种外省人，他们其实这些外省人心态是很可以理解的啦。
没有没有，我不是你可以理解他的心态，可是跟你拿枪要去开枪是完全不两码的事。你刚才讲说大家立场的或者是你的情绪的话，我觉得我的情绪最不能接受的点是在这里。你如果多热衷多热衷，你也不可能说拿着枪就进去开啊。
这个让我来讲一下，就是说这个白啊、这个外省人他的立场呢，很容易跟那个像美国还有加拿大部分的白人啊，他们的那种失落的心态是一模一样的。
嗯，
因为他知道白人在这个美国在加拿大是属于第一等公民，
对，
而其他的对啊，以前有色人种都是 piece of shit。
嗯，
然后他现在突然发现这些 piece of shit 的力量越来越大，他自己反而变成一个没什么录用的 loser。这跟外省人在台湾的处境有点像，当然这是只说上一代的外省人啊。那上一代的外省人通常像我爸爸年纪再大一点的那个时代，你看公务机关，你看那个学校里面，像那些企业的高层，讲一句话歹听，你台湾人连国语都讲不好势，你是要跟人做一口的。可是这些人呢，小时候是经过这种环境，而现在发现说，哎，奇怪，我讲的话或者是我的思想在台湾好像变成笑柄，
不适用啦，
对，变笑柄
了，因为时代变迁已经不一样了。
像那些韩粉，他们讲出来那些话，给讲给闹亏，杀共系闹亏，他一定会很不满啊，他觉得我以前就是这样受教育的 啊你们这些讲台语的，以前都是讲难听点，都是帮我做下卡丘郎的，哎，现在你在当总统，我在下面抗议，这不是很怪吗？
也，我觉得也不是说做。就是说台语的这样子，我觉得就是理念问题哦。你有很多人，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在台湾也是不讲台语的，可是他的理念就是比较偏绿的、偏独的啦。
没有没有，
那现在不是现在时代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吗？
没有，我所谓的讲台语，并不是真的一定是讲台语，也就是说那个是人种。
对对对，
像现在很多不讲台语的第二代第三代，他其实是讲台语的人的下一代。
对
啊，对外省人来讲，他就属于你们是这个土台湾岛的土著嘛。以前我们来的时候是拯救你们的嘛。
对对，
啊，现在你们爬到我头上来了，就这样子了。
时代变迁已经不一样了、就是他可能没有，他可以不满啊，或者是像阿佩讲的，他可以觉得哦，这个时不我与，或者是时代都已经变了、可是那不代表说他要拿枪去开，
所以他才会跟美国警察说他在那个台湾的时候他受了很多气嘛。他是在台湾人都排挤他，都受气，就是这样跟美国警察说的、啊、我相信他的感觉大概就是我刚讲的这一部分了，就以前我们都是这样的啦，为什么今天好像我们的那个权力越来越小啊，讲的话越来越没有人听，甚至动不动就会被做梗图出来笑、那他的心态是可以理解，但是你说做到这么失控，这个人马爱西什么都豁出去了。
对啊，可是你可以讲啊、就是不管人家笑不笑你，你可以去发表你的言论啊、你也可以做梗图去笑人家，你都可以。而且现在在台湾蓝绿也都有啊、你不要说只有啊、绿色的去做梗图，meme去笑，笑那些蓝讲话，蓝的也都一样嘛，就大家都是这样啊。那你就大家笑一笑，不代表你就哦，干你别就很堵了，你要拿着枪去开，这样不是这样？
那个什么新闻里面就有讲说，他这个人他的老婆呢本来是跟他在一起的，然后呢他好像2021年还是2020年的时候因为生病，所以老婆送回台湾去看病了，那他自己一个人在美国，然后他大概
说什么把房子卖一卖，对，然后回去怎样。
对，然后呢他本身我相信他这个预谋也是有完整的预谋，因为今天最新的那个警方记者会是说他的车里面有炸药、他本来是要把整个那个台语教会都炸掉
了，哇靠！啊，一起恐怖分子心态，
一起不做到遐，因为马上两公了，因为四五个台湾的阿公阿妈都平均年龄八十几岁，就把他压下来了。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笑剧啦，因为有事实上有人死掉了嘛。
对 对。
那听众要我们讲这个，那我就尽量也终于把整个事情讲完，比较不带情绪。其实我是想要撤都这，哎，第二但是。没有那个没有用的，你在这种地方，而且我希望就是台湾的听众，我昨天看到了，就有些人故意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抹到中国人的身上，那除非你不认为这些外省人是台湾人的一部分，那真的不需要把这个东西一定要推到什么中国人身上，因为事实上证明他就是在台湾出生的，而、从台湾移民到美国去。
没有，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我就觉得说台湾人内斗竟然斗到他发一个国外教会里面去、这样子太不团结了。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大家可以不同的想法、你搞这妈丢脸丢到他妈美国去。
长那个小罗搞蒙的心呢、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我就回想到我大概2001还是02年的时候在纽约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 阿扁啊，阿扁当时候在过境那个纽约，然后去中南美洲访问嘛。我记得一个去住那间很好的饭店，然后还在下面走，然后还有一次是坐那个游轮通过那个哈德逊河，然后开记者会什么。那时候台湾同学会呢，就大纽约台湾同学会，就是好像好几个学校联合会，就有在组织学生要去那边跟阿扁接机啊。啊，像我这么政治狂热的人呢，我当然没有参加，因为我这么懒，我怎么可能会参加呢？但是我知道有人要去参加之前，我就会跟他讲说，您绝对也可以有黑外省人团体经哎，果不其然，他们就在那个饭店下面被那些也是这一批人啊，就是当时可能更老一点的，什么合统会的啊，什么。那些很统派的团体都底下尖叫也行啊。那当然，那些老人大概没什么力气打得多严重了，但是有在那边推推打打、扭来扭去的这个事情就有发生了。
啊，这样还好啦，要是跟开枪拿炸药去炸他。
所以你说啦，为什么会把这种事情带到美国去？就是每一次都会带到美国去。
No.
我们听众有可能做一个小科普好了，在美国呢是。加拿大都是跟美国的，所以应该也是一样。在美国有两个最大的会，一个是台湾同乡会，一个是反冒的，叫做台湾同乡联谊会。那台湾同乡会的历史是很久了，就是从二次大战之后呢，那些在外国的台湾人啊、黑名单啊，他们就组织这个。当然，这个是独派色彩很强烈的，
到这边也是、
啊、对，包括后面的发帕。
对，
然后呢，因为国民党就看了外国的那些讲台语的侨社都被那个。独派拿走了，所以他们自己搞一个不三不四的，就叫做台湾同乡联谊会，就取的名字很像啊，有时候就会鱼目混珠，然后有时候两派人马就会在同一个地方对抗了。啊，有些白啊，你若无看好清楚，敢两离裂，你会挺错边。
哦，这那些那里面的人呢，都是在国外，在多伦多，那里面的人其实都是很绿的，非常绿。因为我自己也认识一些在多伦多的，他这边就是非常有政治色彩，對對對，而且他们做的事情啊，或者是接济的人啊，就是来这边接待的人，他们也会接待人，
都是大咖的，
对，或者人家来这边表演啊或什么的，都是很绿的。
这个在加拿大其实因为加拿大本身这个国家的那个政治地位没有多高啊，可是在美国的那个FAPA它事实上是很有利的一个团体，
比较有影响力，
非常有利的团体，在那个共和党民主党都很有利。现在台湾的那个什么叫做护身符啦，护身符就是台湾关系法，其实就是由这群台湾老人呢在美国国会游说出来的，这跟什么国民党跟什么民进党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FAPA的这些老人呢现在其实也不见，当然啦，国民党是很讨厌他们的，是独派团体嘛，那民进党呢其实也不太喜欢这些人，因为这些人
权力太大，
而且这些人的那个理念跟思想跟现在的民进党其实也很远的啦，这些人老蒙老各博头刀，他们还是想要建立台湾共和国，
独派
啦，对啦，
派
那跟现在我们的政府其实，不过这些老前辈都是很受人敬仰的，干那拖胸直接拖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可以，那我们进入正题。那欢迎收听今天的北美裸流人，我是阿佩，
我是小罗。
那今天要聊什么？就是最近天气又很好了，所以我跟我女儿每天的那个走路啊，又开始了。
对对对对，
啊，边啊过来公园嘛。那我女儿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呢就很喜欢荡秋千。
这种年纪喜欢荡秋千。
然后呢，我就跟她荡。我也去荡秋千。我这次荡秋千，上一次不知道有没有超过25年。你多久没荡秋千？
很久，可是我带我小孩去荡秋千。
对，你带小孩去荡，你有荡吗？
没有，没有荡。
你坐起来，有一点怪怪的感觉，你不知
道？怎么说？
就很像有一种，好像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好像是你第一次荡秋千的感觉。好像你从来
太久没有荡，
对对，好像你从来没有荡过秋千的感觉。
所以你花了很多次才又找回。
没有没有，就瞬间而已。你刚刚Jacky， 你刚刚好像有点重心不稳。还有你荡到最高的时候，立马写刚刚给我们落了，
有点怕。
对，就是好像你小时候做过的事，然后你很久没做过，再去做那个感觉了。然后我们就讲说，
那你上一次坐云霄飞车是什么时候？
那这个倒不久，可能是5年前、8年前
哦。那很久，5年前、
okay, okay.
8年前，
我是回台湾，然后呢，我爸订一个什么，我哥啊，西湖度假村啊，什么度假村的，就订，我们就住在里面啊，就有那个东西，我忘记什么村了、啊，反正就有云霄飞车。
我小时候很喜欢坐云霄飞车，我不知道我现在在上去坐会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上一次坐云霄飞车可能也是。也可能5年前、8年，
你可能漏尿了，
应该不会了，
漏尿。然后我们小时候做过的事情呢，今天想来聊一聊了，就是有些小时候做过的事情呢，小时候玩的东西，可能现在小孩子真的都不知道。
对，很多、啊。
我前天呢、啊、才看到那个新闻，就是好像每一个新闻网都有，他是讲说嘉义破住有一个老农，然后他因为很老了，他不再耕作了，然后他家有嘉义那个乡。最后一头水牛啊，
哦，
阿姨的把这水牛呢，然后要送去，他不想让他说工作一辈子之后呢，还被什么屠宰之类的，
宰掉，
所以他就去找那种慈善团体啊，那些爱护动物协会，后来把这个老牛呢送到屏东的一个安养中心去安享晚年。然后我就有看那个新闻哦，然后就觉得哇，干真的是蛮感人的，因为
有感情了，
那个欧丽上底下号啊，那个牛呢也在那边点头，就是他这边哭，然后那个牛在那边点头，我就看得蛮有感情的。
好，回家看看 search，
那你 search 一下嘉义老农，就这样应该就会跑出这个新闻了。每一个新闻网都有，而且还有画面，有那个 YouTube 这样子。我看到这个呢，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呢，我们家是有一头牛的
哦，
云林是有一头牛的、哦，对，然后呢。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很惭愧，因为我小时候对我那个牛呢不是太好，
常踹人家。
我没有，我哪敢踹他，我会捉弄他了。然后呢，那个牛呢，他是怎样？我怎么捉弄他？就是说，那个牛是公的，我干他那个懒胡啦，就是他那个睾丸，我操你妈，超级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我当时人
小，
然后我觉得很
大。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个牛的睾丸，它垂在那边哦，垂得很低，大概有那个大小，大概有我女儿的整颗头那么大，
哦、
就是两颗睾丸加起来在那么大、啊、一整坨在那边。然后我那时候看她那个在走路啊，然后走路的时候她那个睾丸啊，因为掉在那边会那个晃来晃去嘛，我看到有就堵了对吧？
这样也爱到底就
对
了，
对对对，我就觉得干那什么鸟东西啊，然后我就会拿那个藤条，因为我们家也有藤条，
干你说天生
去戳她的那个睾丸了、啊。啊，那个牛就很堵拦我了，然后他就一直回头对我那种哞哞，就很生气这样子。然后我阿公从里面走出来，看到我在搞这个，
一脚
就把我打一顿，这样子。因为他就觉得那个牛是很重要的，對對對，比孙子重要。
對對對，
然后看到那孙子在，
没有要尊敬啦，要
对
对对，人家帮你做牛做马。
对，然后看到孙子在搞那个牛的睾丸，就很不好。哎、欸，那个牛呢？我相信现在的小朋友应该都没有看过。
不是会有看过，而是不是这么近距离的
生活啦。我说真实看过。
对啊，
然后应该没很多小朋友都
没
有摸过牛，
动物园会看到。
看，
只是说你讲的是说，就是真的在生活之中出现，然后跟他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这样。
对，我小时候住在云林的时候，就是我没有跟我父母住，我住在我云林阿公阿嬷家的时候。那个牛啊，我还要喂它吃东西嘛，然后就是拿一个很大的水桶，
嗯、
然后呢，我记得是那种番薯签，然后呢加一点那种干粉的饲料，就是专门给牛吃的饲料，然后把那个水倒满，
嗯，
然后倒的那个整个水桶都满了，然后那个牛就这样咕咕咕咕咕一直吃一直吃，吃到最后整个都吃干净。然后我之前好像也讲过，就是那个牛如果生病了，我阿公会去买那个张国洲强胃散。
嗯，
吼、哦，一盖个啃半罐，那个一罐铁罐呢，一次给它啃半罐下去。
对，你看牛那么大只，
对啊，然后那个牛就咕噜咕噜咕噜，就全部吃完了，也很厉害哦。然后那个牛呢，我也有试过爬到它身上去骑、嗯，可是 他就是你要记得，你只能从中间上去。你从前面呢，他如果生气，他会用那个牛角顶你。你在后面更危险，他用那个踹你的话，你也挑起。然后我就想到这个这种东西，现在的小朋友了，你不要说现在小朋友，其实像我那个年纪的小朋友，都不见得很多人看过。
可你这样讲，就让我想到说，疫情前的时候，
你看过
没有？我带我老婆去。台东的一个农场，然后那个农场呢，因为不要说小朋友了，我带他去那农场里面，当然就很多牛啊什么，那他们也是有，你那些牛你是可以，就像你讲，你可以那么近距离的接触，它不是有围起来的，你就是摸得到碰得到它，然后我太太我就买了那些草什么的去叫他去喂它。那我们从小其实是蛮常接触这些动物的。
你从小哪里接触这些动物？
我常在山里面，怎么会没有？
山里怎么会有牛啦？
不会有牛，可是我们常常接触这些野生的动物，狗啊、鸡啊，什么都常常接触嘛。我们去喂那些都很正常，你不会怕牛啊？哇，那个我太太的话，第一次去拿那个草喂牛，吓得不知道跟什么一样，好不好？
我们这里往北边开一点点，要开上去 New Market 的时候。路上有很多牧场，你知道吗？你就是随便找一条路，一直往北开，开到 New Market， 大概在春夏之间，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牧场，那些马跟那些乳牛都是放在外面喂养的，很大很大的牧场。
你去那个 Downtown 那个一下 DVP 就 Highway 一下来，然后它那边有一条路叫做 Riverside River Road， 那边就有很大片一片农场，那边里面都有马都有牛，而且是不用钱的，你就可以这样去。
我这个呢？之前我在那个 New Market 的刚才讲出来，我在那边的车行当过经理嘛，然后有一次我是载女儿，我忘记好像急着回去车行处理一个事情，是我day off 那一天，然后我就载女儿上去嘛，结果载过去的时候，他就看那时候他还蛮小，可能就五六岁这样子，他就看到那个什么路上啊，那个旁边那个牧场全部都是马。姨就说你不要来看了，对然后可是我急着回去车行嘛，我就先到车行赶快弄一弄，再开回来的时候我就停在那边给那边看马。哇，那个真的有够大，
一片
对，一片都
是
马，对，你有空开来看。然后这边呢，我现在又很常接小朋友放学，对，这边的学校齁都很安静。他通常都是我们这边的小学啊中学啊，通常都是在住宅区围起来里面的。他那个门口也都是干干净净的。而且我们这里的学校好像都很少那种有所谓的校园。都是几栋建筑物啊。你看哦，你看那个安省，我就安省的学校都是几栋建筑物，你也没看到好像操场在哪里。
有啦有啦，我在
室内的。
不是室内的，它是就是在后面。我像我读的高中它是很大一片嘛。
可是那
它有很多栋建筑物，然后它很多的建筑物的后面，它就是很大一片草场，有就是有真的就是一怎么讲，它的圆跑道啊，然后也有跟你打哈气啊，足球场什么，这样很大一片。
这里没有，
这里
温哥华那个有，我们家旁边这个小学就没有，那个中学也没有。然后我女儿那个学校是很大的，他们有那个操场，可是没有像台湾那种 PU 跑道，
哦，不是 PU 跑道，
都是那种水泥地。
对，
我就跟我女儿讲说，干了，真的，
这个
雷
惨，
还有雷惨，那个没平
啊，
不像台湾。我在想，他没有 PU 跑道的原因，是因为这边的天气啊，
对对对，
你下雪
太冷，
全部都裂掉了嘛。
对对对，
反正我去接他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接他的地方就是前面一排车，然后都是家长在等小朋友，然后呢，旁边全部都是住宅区，受不了哎，
对，不像我们小时候
哎。现在台湾的学校门口还会有一大堆
摊贩，他们蹲在那边这样子，
对对对，有吗？
我不知道哎，我家里面的我读的小学，离我家就是走路大概五分钟，就巷子后面。
现在还是？
现在还是那个小学。
那你这几次回去的时候，你看到那个
信安？可是问题是我们都没有刚刚好在。下课的时候在那边，我不知道，应该不太可能吧，现在应该不会让有摊贩蹲在那边，像我们以前什么卖寄居蟹啊，卖什么，不可能啊。
我以前那个小学啊，他门口上面西洋骨头弄了一杯，
对啊，就是啊，我们也是啊，
从那个寄居蟹啦，小鸭子，我不知道台北有没有这种东西，
有啊，
小鸭子，
啊，
黄色小鸭子，
蚕宝宝啊，
小鸭子，我记得当时候是卖一只台币8块钱，
就是，
活的，然后一只8块钱，很可爱，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有一阵子哦，就是我们国小的时候，班上很多人都买，然后买了都会带去学校啊，老师就觉得干我被差洗这样子、啊，
刮刮刮。
后来他就说旁边有个空教室，就规定我们上课时间把我们所有的鸭子都放到那个空教室去啊。然后一开始呢，大家小朋友就放到了空教室去，结果呢，就是有些小朋友就破街了，他会等到要认领的时候也捏黑了卡碎耶。
哦哦，
看起来比较健康活泼的。
我还以为你要讲说那个鸭子放到另外一个教室，然后下课的时候去领的时候鸭子都不见了，又在门口的那个卖的那个手上。
然后后来我们老师就规定说那个鸭子的脚上绑一个橡皮筋，
哦，写名字，
虾米啊，对，就不要让互换。小时候这种东西应该长大了，这个也违反那个动物保护啊，动物保育规定，因为黑鸭子。老实讲，那个养了大概没几天，一两个礼拜都死掉了。
对，
我老婆他们在韩国，她也有跟我讲过一样的故事，
就是鸭子。
她不是鸭子，他们是买小鸡，就是他们国
小
门口有小鸡。然后呢，她呢是他们班上少数几个把鸡养得很大的。
我也是哎、欸。
然后你听我把故事这个哀伤的故事讲、
啊，哀伤的故事。
然后养到很大的时候，有一天她回家就发现。那个鸡不在了、嗯、然后呢他爸爸叫他进去吃饭说今天煮鸡肉火锅结果就是他爸爸把那个鸡杀掉煮火锅然后他就哭一整天然后就不敢吃嘛、啊、他爸就讲说啊干啊鸡本来就是要吃的不然你要干嘛、
欸、我的经历跟他很像可是不是这样就是我的那个鸡呢就放在我们家在台北市里面我放在阳台养养哦，就从小鸡养到很大会叫了，早上都会叫了，然后就不行了，像是不行了，老邻居都在那边
扰民啊
，对。然后我爸就说啊，你这样让你爷爷带去乡下啊，我就说我们有乡下啊，结果有一天回来，那个鸡就真的不见了，没有出现在我家餐桌，
出现在你阿公家餐桌。
可是拿回去乡下怎么处理，我就不知道啊，可能我爷爷就放到山里面，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啊。对啊，在小时候这种东西很怪，这种东西在现在的法令绝对不可能在那边卖，就绝对违反那个。动物保
护法。不过小时候我常常买那个蚕宝宝，
蚕宝宝很多啦，
对，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大家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那个蚕宝宝都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卖嘛，然后卖了你买了，然后自己去摘那些桑叶，
在台南桑叶要买的，
桑叶要买的，
规大塑胶篓啊，很便宜的，好像十块钱五块钱，然后你回家要先冰起来，因为你的蚕吃不了那么快嘛，
对啊对啊，
我跟你讲一件，
我都是去摘的，
我跟你讲一个好笑的事情，加拿大也有。
卖蚕宝宝，
对，
真假的
真的有。然后呢，那个是在学校里面卖的。然后他那个是动物观察小组，老师举办了一个 project，然后小朋友自己可以选择要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有些小朋友会怕这个嘛。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女儿没有养这个啦，但是我知道是我们那个微信的邻居圈里面很多人都在讨论，就是说啊，他的儿子有参加这个蚕宝宝观察小组，啊，林老师的生了他妈几百个蛋啊，卵啊。啊，那个都会孵出来了嘛？啊，就问有没有邻居要的，因为如果你的小朋友要参加，你还要去买嘛。可是你这个孵出来，你就拿走就可以了。
可是你蚕宝宝养到后面，它就会节俭嘛。
欸，
然后之后它就会变成
鹅
嘛，
对，啊，然后就会生啊，就会生卵。
鹅啊，它就飞不见了。
没有那个黑鹅，不上也不会。
对，
你听我讲完。然后我家前面那个长得像雨伞那一棵啊，就是桑树。
哦，
每一年大概夏天的时候都会有人来敲我家门问我可不可以摘那个树叶。
哦，那还算蛮有品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
没有说直接走过去给你摘掉。
没有，那个是要中国老阿嬷才会这样做。我那些来敲门的很多都是华人妈妈，他们都会敲门问我可不可以摘，我说可以，你下次不用敲，你爱摘就摘吧。所以这边是有在养那个蚕宝宝。
哦，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我蚕宝宝这个是好像是自然科学里面的一门课啦，还那个是属于教育的一部分，
因为你可以看得到它的真的完全的过程，
对，整个过程，
对。
但是像养小鸡小鸭那个就不是了，那个就单纯是拿生命出来玩，其实是不太好的。
啊，不过你鸡很多也是就养啊，就只不过说它集中养跟你养。
不，一些爬出来，嘿，小鸡小鸭其实都是。好像不能成为肉鸡肉鸭的，也有见鬼。然后他们那些也是让你其实养不久的，那些小鸡小鸭通常那个小朋友买回家生差不多一礼拜十天就都 拢抓开。
真的吗？那我的那个就养大，你老婆那个也
养
大,
啊,
對
啊,
大
啊。可是我养的小鸭子就抓开了、啊。
鸭子比较难养，你鸡你就米傻傻的什么，它自己就会长大。
以前的小学啊，其实我们台南的小学不是像你讲的，你们的小学是下课的那一阵子才有人在摆摊子。我们台南的小学，它旁边围墙旁边那些摊贩是固定的哦。
哦，是这样。寄
咸酥鸡啦，啊，早上卖水煎包的啦，然后什么卖那些你刚刚讲的寄居蟹的，还、啊、有那种抽啊，小朋友抽卡哇，还有不？
对，
五块钱抽什么东西那个？嗯，那个都是在围墙旁边，那个是固定的，在台南。
我们的情况是这样，那个小学嘛，嗯，它有北门、南门、嗯、东门、西门这样，嗯、然后它那个。每一个门外面的，你放学的时候都会蹲一堆摊贩，都会蹲一堆摊。然后他那个摊贩就是什么有的没有都要卖。可是你在讲说那些什么，像我们小时候不是会吃那种红色的鱼酥 啊，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那种玩那种买昂阿森啊，或者是戳破然后抽东西，
对，抽啊抽抽啊，
对，那些东西都是在对面店面，对面是有一排的，可是。我刚刚在讲的那些什么蚕宝宝什么的巨鸡蟹什么，这些都是你学校出门口在放学的时候，它旁边就堆一大堆的。
哎、欸，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耶，就是有一个东西是很像树根，啊，很细很细的那一，很像树根的东西，很细很细，然后有点红红的，啊，你吃了哎香香凉凉，你有吃过这种东西吗？
好像有哎、欸，烟糖吗？
不是啦，是真的很像树的那个根。然后是那种不规则状的、扭曲的、啊、就很像真的，好像从土里面挖出来的那个树根那样子、啊，夹了出来，对，哎，香香凉凉，
哇，
好像很，好像这种东西好像消失了，没有看过了，
不知道，要去看。
我们小学的门口就有在卖这个，然后卖这个，然后你就，反正我记得我们小学门口上面西洋菇头都有卖啊。
我小学就是，然后只有走离开那个小学到我家后面的巷口，就有一个。大概是也外省人外省人，
他老后来去美国开枪，
没有，他就在那边跟大家跟小学生对赌箱 N 强啦。
他是推香肠摊子的吗？
对，推
香肠。那个都是台湾人比较多啊，怎么会外省人卖那个？
应该是我们那还有一个外，而且在同样的不远处还有一个外省人的，也是这种老灰啊，在卖那些葱油饼，在那边炸蛋饼，
葱油饼跟。臭豆腐，这个在台南都是外省人专区哦，一太对了，
哦，
臭豆腐，那个外省，可是像你讲怕人抢哎，这个应该是台湾欧力赛，
那个怕人抢，那个真的是每一天每一天放学，说哎、欸，你看那个小朋友还多小啊，就小学生都大家都围在那边，然后大家都跟他们对赌香肠哎、欸，要赌到天昏地暗哦。
我们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们那个小学旁边那个盐酥鸡摊，
不要说台北有多天龙啊，看我住的地方是非常天龙中的天龙，也是这样啊，大家也是在那边堵到不知道人啊。
你那个是，
我每次都被我妈都天天嘱咐我说，不要在那边跟人家堵啊，那个香肠又脏，你还在那边跟人家堵干。
你那个是小朋友，
还有猪血糕。
就是、啊、那个撒花生粉，
花生粉，他就是跟你赌香肠跟猪血、我想他赚翻了。
干、啊、你这个外省人不蠢的，因为这个东西一定是台湾人在卖的，他应该改行卖臭豆腐。
我不知道。
然后 anyway
没有，他可能是外省人，可是周边的都是外省人在卖什么炸那个的蛋饼啊，
这个本来就是外省的
东
西
啊，
什么
啊
什么饼类的、啊，
那、
啊、
他就混在一群外省人里面，我就觉得他是外省人。
okay, 搞不好他跟小朋友赌输啊，他转头不是说我操你嘛，他是说干你你啊，那你就可以分辨一下、
他没有拿枪出来开动作。
我们学校旁边那个盐酥鸡摊啊，太多小朋友要买了，然后小朋友呢又没什么钱，我记得我们当时都是买什么10块钱啊、15块啊、5块钱，什么盐酥鸡最多可能叫到15块而已。当时
就很多了那个年纪，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很喜欢买那个切片，那个台北叫做鱼板，台南叫做切片。然后呢，那个老板也很大胆哦，他因为他觉得这些小朋友太烦了，而且小朋友每个人都点一块那个鱼板5块钱而已嘛。他就拿了菜刀叫小朋友自己切，
哇、很敢
耶、我当时自己切，我们都给他切到很薄很薄、啊，你知道那个炸下去会碰得很大吗、
酥酥碰碰、
啊，你的一个纸袋其实只有5块钱的鱼板，其实可是满到像什么一样、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练习切超薄这样啊，有一天就一个小朋友去切到手了，
手指头掉下来，
没有啦，就切到手流血啦，然后回去那个家长就闯来干掉我，对啊，我干你啊，你做行李做到这么气到你你切你不跟你切，叫孩子大家切干你你啊，然后后来那个老板就再也不敢让我们自己切，可是那老板在切啊，他都是一块鱼板可能就切成五块还六块，
对对，他不会切那么薄，
对啊，啊然后就看起来就很没料咯，那小朋友就觉得很干咯，我们在切那个一块鱼板可以把它切到可能二十片以上这样，切超薄了，然后哇整包超大这样，
没有这个，这我觉得这个小学周边的东西比较逊色啦，等到我读国中的时候呢，我们国中的前面，哇靠，干他妈跟夜市一样啊！就是你早上去的时候，那个前面有很多就是别的地方爸爸妈妈送小孩子来上课，又开车来，然后又很多摊贩，因为他早上做生意嘛，他要卖什么
早餐啊，
粥嘛，
水煎包，
然后什么小笼包啊，啊那边还有 Seven Eleven， 这样，前面都被弄得像夜市一样，就。每天早上经过那边就感觉像，反正就是很没有去上课的感觉。
Hello 小学前面的那个早餐的那个发财车啦，
对，就是这样，
你小朋友去吼，你都不用说话，老板就拿出来了，因为他都知道谁买什么，都是固定的。像我如果过去，可能就我不知道乱讲，就成水煎包一份，然后一个冰豆浆，大概是这样子。现在这种东西，我觉得。不知道现在小学门口还有这些东西吗？
现在应该不能就是这样子开一部发财车，然后你就把后面打开那边卖，我不知道。不过我回去的时候还蛮多那种，就是路边卖水果的，蛮多的。
哦，那个蛮多的，
那个蛮多的。
可是我觉得这些卖给小朋友的东西，我现在想一想，其实蛮用功的，因为我记得哦，我们那个小学的侧门啊是一个庙，然后那个庙前面呢是一个很大的顶。那个庙亭啊，顶啊嘛，姐庙亭，然后就很多桌子啊，那边是开一个那个卖肉燥饭，就是台北讲卤肉饭跟鱼丸汤的，然后他为了要卖小朋友、哦，然后他都是把那个肉燥饭先装好哦，一个是
哦放塑胶袋里，
没有，他就是一个那个碗都小小的啊，他就把它盛满饭，然后上面淋肉燥，然后就摆在桌子上啊，可能一个桌子就摆二三十个肉燥饭，然后他有很多桌子，可能就摆了上百碗在那边啊，等小朋友放学，或者是等小朋友中午十二点冲出来。你小朋友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那副光景看起来就像干爹底下的坡斗，真的啦。就全部都是肉燥饭，一碗一碗摆在那边，求他干你们谁背书丢完那颇多哎。然后那个小朋友冲出来之后，每一个人就是好穷要跪耶。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饿，当时我也是其中之一。
对，
就冲过去，反正就先拿一碗过来，反正摆的到处都是，你拿一碗过来就赶快吃，那吃完就付钱。一碗我记得好像2块3块，很小碗，
很小碗。
哎，其实那个很脏哎，因为他都把它盛好放在那边呢、啊，哎。掐塞来塞去啊啊！又有什么蚊虫啊、什么灰尘一大堆，其实这个会落塞的。
我一模一样的情况，我们家的就是怎么讲呢？建国，哎，我家楼下啦，
建国花市啊，
建国花市楼下那边呢，他就有一家面店，就离我家走路大概一分钟、两分钟。然后他那边有一家面店，他的正对面呢，就是延平中学。然后他
延平中学很好的学校，
对，延平中学要抽签的、延平中学。然后他所以每次延平中学要下课的时候呢，他就在那个也是一样桌子、一大超长的桌子，然后上面放全部是放好面
啊，也是盛好的，
没有，可是没有汤，就是面
哦。
然后他就是每一碗就是你要他就烫一下，就因为已经煮好了、他烫一下，然后就肉燥一炒下去、就给你肉燥一下就给你。
这样还好，这个还半成品，
他半成品，可是他烫这样子。可是 这一家面店，当然从我小的时候就有了、这一家面店就是他们一家人做嘛、这个妈妈在我们家附近买了不知道5-6套房子、就为就是这样子、做延平中学的面这样子。
延平中学，我们回到我们的前沿，延平中学也是跟台独是有关系，
对，
他们那个创始
人，也是那种台独的那种，
对，
哎、欸，现在台湾的老狼啊，日本时代的那个士
神，要读研，就算我住在对面呢、欸嗯，我们家也没
抽考啊，
要还要抽签、嗯，然后我爸也不干给我读那个延平中学、嗯，我爸说要读公立学校，
你爸就外省人啊，我就跟就是跟知道这个历史啊，他那个延平中学的那个就是反正创立的那辈老人啊、嗯，就是那个。日本时代那些台湾士绅呢、啊？
你爸还是会开枪的那个嘞。
干，我爸就是韩粉，所以昨天小罗跟我讲说，我爸是高危险群，叫我回去安慰一下我爸。哎、欸，我们爸嘛是安尼，虽然我爸是纯种的台湾人、但是伊嘛是也刚刚讲干，这泰国进户。
没有没有，我爸的那种理念从来都是就是读什么私立学校，其实我爸是读什么私立学校，读公立的，读不到公立还花钱读私立的，为台湾扒了干。
那个什么，我想到以前我那个。台湾有个女朋友，她是读维格什么小学啊，维格中，好像一直读到维格没有了，从一开始幼儿园还是幼稚园就一直读到维格的最后一个年级。
维格听起来好像那个。
然后呢，就去英国了。啊，以前嘛是，我听伊讲嘛是，干你们在开我这一集。
对呀、啊就是，
他那个开完不知道都可以养出几个。
就是嘛。
好，我们这一集先开在这边，那我们下一集呢，也是再继续聊这些小时候的事情。嗯，那、我是阿佩，
我是小罗。
啊，谢谢，拜拜，
拜拜。